家讲的这个题目呢，是在旧约圣经里面的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我觉得我这个题目讲出来的时候呢，是你不会觉得很生疏。是尼希米记，尼希米记是这个回归书信里面讲到以色列的回归。大家都知道以色列人敬拜外邦的偶像，以致神责罚他们，使他们学功课，然后呢有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国灭了他们。灭了之后多少年之后，沦落在外邦，使选民不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先知提醒他们，虽然我们在沦落在外邦，但是我告诉你，神继续的怜悯他们，不放松。向神立约的人可以放弃他的立约，但是神的约却不会失去的。今天就是回归多少年呢？大家有没有印象，多少年以色列人能够回归到耶路撒冷呢？我听到小小的声音，刚才的李四弟兄说七十年是一个长的时间。我不知道你来美国多少年了，我不敢数了，我来美国好几十年了啊。很多从前来美国的愿望虽然有一部分达成，但是有很多还没有达成的。七十年要他们回归，这是一个非常渺茫的日子，渺茫的期望。但是神的应许绝对不会落空的，绝对不会落空的。七十年后以色列人沦落在外邦，第一批回归的人就是在古列元年。古列元年，波斯王古列元年允许他们回去。第一次回去，所罗巴伯同省长啊，省长同这个先知一起回去，有多少人呢？五万人。然后第二次回归，有以斯拉带着比较少的人数回归。第一次回归就是回去重建圣殿，使以色列重建圣殿，重建被巴比伦毁掉的圣殿。经过七十年之后，他们回去重建圣殿。他们回归重建圣殿之后，再由以斯拉带文士带着人回去，使人的灵命重建，教导神的话，使他们在主的面前重新重认他们的信仰，教导律法书啊。所以呢，这是第二次回归。第三次回归，主前445年，这里所讲的尼希米带领人回归，不但是回归去，圣殿已经建好了，但是要回去重建圣城，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有圣经的我们打开来看一看好不好？有没有？可能今天呢你来听到的时候是听到，希望呢没有带圣经的人呢可以看手机，如果手机上也没有的话，真是没好讲的啊。我们来看一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一章。那就有圣经的同我一起来读好不好？
好，
还有一些声音啊。 好吧，我们来一起来读《尼希米记》第一章，哈甲利亚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施学戏马20年，基斯流月，我在苏珊省的宫中，那时有我的一个弟兄阿玛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的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城墙撤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被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开眼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法、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回来，带到我所选择列为我民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你为你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献祭奔腾在王面前蒙恩，我是坐在王正正的。 好，这一章读完，第一堂我就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这个尼希米，尼希米这个做酒政的，在一个波斯王面前做大官的，得到王亲信的一个人呢、啊，在安逸的生活里面仍然不忘记他的国，他自己以色列人在以色在耶路撒冷的国，所以呢，他听到消息之后，听说这些犹大回归的人民回到耶路撒冷，圣殿已经重建，他们的光景是什么呢？有人就告诉他，光景非常不好啊，灵命啊很败落了、啊。他们在耶路撒冷呢，这个因为圣殿在里边没有城墙保护他们，所以呢城门被焚了，城墙被拆了，所以这些人呢还是没有好好的，灵命还是没有得到福星啊，就是在耶路撒冷里边住的人也得不到保护。这个做酒政的尼希米心里非常的激动，心里有感动，要为他的人民来做一些事情。所以第一讲呢，我就讲到这个尼希米，他呢听到这个消息，心里面有感，而且要有行动。但是还有一个事情，尼希米这个人是个祷告的人，祈祷的人。今天我们有三处的聚会的地方在这里开退休会，我就想发一个问题：你们祷告？祷告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火热的呢？ 我再问一个特别的，每个教会都有祷告会，你祷告会的人数有多少啊？我跑过很多不同的地方，我得到的回答，祷告会在教会的人数里面不超过10%。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好好的抓紧，没有好好的，好像这个伟人尼西米，他的进食祷告，他常常提到祷告，有事情发生之后，他第一个就跪下来祷告，一双常常跪在神面前的膝盖，他要做这个功夫，使人民的灵力得到恢复。今天我们看见教会荒凉，教会不复兴，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使教会复兴，但是教会复兴啊，不会出于一件事情，第一个事情就是要祷告。教会的复兴是从祷告开始的，任何一次大的复兴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教会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先是有祷告，然后看见神的手运作，神的手从人啊来感动人，人就开始工作。今天我同大家来看到这个尼西米呢，我看见他的祷告实在是非常感动的人，他听到声音非常激动，但是不是说激动了之后就要想到怎么发、怎么行动啊、怎么样的策略、怎么样去重建城墙、怎么样去赶快去做事情？他不是，他第一个事情就是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灵命复兴，你的灵命能够复兴吗？你花多少时间在神的面前祷告？你祷告的生活复兴了没有？如果在神的面前祷告的生活复兴了，神就会在你的身上有大的作为。允许以色列人回归，使他们能够回去重建圣殿。现在又看见尼西米，他的感动要重建圣城，重建城墙。圣殿一开始的时候重建，所罗巴伯同祭司耶律他们回去重建圣殿，花了21年的时间，圣殿重建了。这是所罗门王的圣殿被拆焚烧之后重建的圣殿，但是在21年之后，却看不出来。很多人因为有圣殿在那里，就恢复他们属灵的情况。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形式化例行公事去教会做礼拜，去教会一些的活动，但是真正的属灵的复兴在一个教会里面，在个人身上是要靠祷告开始的。城墙破裂，城门被烧，受外族的欺负，那个时候神的时间临到了。所以呢，神在百姓心中兴起一个复兴的主题，神差遣一个英明的领袖，就是尼西米，他要为圣城、为以色列人祷告。圣殿呢，可以恢复一些的集体的属灵的祭拜，但是圣城光是靠着圣城灵命的复兴呢，是要靠每个人在神的面前的自己属灵上面的复兴。
所以说复兴的不是指人能够做什么的，是人接着神的手，神的运作，神的感动。教会在教会历史里边呢，也有很多次的大复兴。十六世纪的改教运动啊，好像去年是马丁路德改教啊500周年，这些事情所发生的，就是使人能够读神的话，好好的在神的面前能够祷告，把当时教会一些的黑暗能看得很清楚，以致复兴的火燃烧起来。感谢赞美主，今天呢，在这末世里边，在这个安逸的社会里边，在美国这种情况里边，我告诉各位，我们能够看见的每个大的城市里面都有一些人，虽然人不多，但是都是有些复兴的教会在那里。芝加哥教会、纽约教会、三藩市一些弟兄姊妹，就在你们自己的教会里面，还是有一些人纪念这个事情的，以致有复兴的运动。我巴不得我的心里面有一种激动，就是希望我们能真正能好像尼西米在教会里面好好的祷告，好好的希望复兴的火烧起来。美国大复兴、大洗学都是在祷告里面所产生的。问题一些人好像 D.L. 目的，好像过去所经过的啊，戈培里的苦涩，今天还是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发起一些复兴的运动。感谢赞美主，复兴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但是复兴怎么样开始呢？就是因大家能够祷告啊，过去。郭培利牧师所带领的这个布道会 Crusade， 每次他到一个大城市，我经过有两三次，在芝加哥有两次，在三藩市有两次，他先开始什么呢？先开始有普遍的大型的祷告会，大型的小组的祷告会发起，使这个城市的牧师们、传道们都火热起来，为布道会来祷告。有了这个之后，他自己来布道的时候，产生了很大效果。我发现他的讲道很简单、很明了、很短，但是呢，到最后说叫人愿意起身。从这个大的这个操场里边走到前面来，决志接受耶稣做个人的救主，我看见上千上百的人都能够听到他的呼召，就到前面去，其中也包括好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这是一个特别的时候。现在我们回想起来，他的布道会震撼了美国，也使美国的社会能够保持到今天，还有一些教会能够持守真道到现在。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的作为。好，今天讲的第一堂，我跟大家来分享三点。我发现这个尼西米激发爱心起来建造，是神接着他做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啊。当时冬季金丝纽约，就是12月，在苏珊城这个过着一个安逸生活的一个酒镇呢、但是听到耶路撒冷的情况，他就发起来 为耶路撒冷城墙来祷告，使那些回归的以色列人遭受外族的凌辱，建造，所以他建造城墙。他不但是祷告，而是禁食祷告。第四年里面，不但是禁食祷告，悲哀数日，啊，觉得自己流落在别的国家，破碎的山河，痛苦的同胞，回到耶路撒冷，啊，发现他们受外族的欺负，心中为之破碎。他有了这个意向，就愿意跟着神的感动去行。一个人呢，没有意向，名就放肆。今天我们在我们的三处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特别意向呢？有没有意向呢？教会里面没有意向，名就放肆。我发现，任何一个教会，一个增长的教会，一个注重传福音的教会是有意向的，也是受神的感动，激动被神的重用的，使他们一些弟兄姊妹诚心诚意的祷告，在教会生活里面做会友同工，能够好好的为自己的教福音，为教会的福音，为福音工作大发热心。也在这个其中啊，你看见有人被神的灵感动了，愿意做出一些特别的事情。这些领袖们啊，我发现我特别提出了两点啊，两个人。第一个特别熟悉的一个叫做韩美院长，他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然后又在San Francisco 这个医学院拿到一个教授职分，啊，但是发现在远东，在台湾教会冷落，啊，教会不能够得到福音，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愿意回去。放弃在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到台湾去习办阳明医学院，然后呢，开始的是在中原理工学院做一个教授，啊，然后呢，在那里讲到鼓吹教会福音的信息，最后有阳明医学院，他在这里做院长，也是大发热心。不但是大发热心，还有很多人跟着他回去，从美国放弃自己好的工作，回到台湾去做教会的代言人，发起福音的工作。啊，我也认识好几位我所认识的朋友，跟着韩美院长能够回到台湾做学生归属的工作。另外也有，好像在美国读完书，啊，在惠特斯拿完这个硕士学位的苏文佩姊妹，她在美国也是有很好的工作，也很有好的前途，但是心一直记挂香港的学生工作，她也是愿意放弃美国安逸的生活，回到香港，同蔡元云医生两个一起办这个突破杂志，办这个突破杂志就是愿意带领学生归主，然后又到香港去发起普遍的用这个突破杂志做先导，用文字工作来做福音工作，使中学生归主，结果震撼好多的学生。今天我在美国发现好多教会的领袖、教会的执事长老，哦，都是那个时候在香港做学生的时候，啊，被这两位苏文佩姊妹，啊，做了文字的工作，蔡元云医生做这个突破 的工作也是能够热火大好的热心起来为主来做见证。我也在这里 也看到蔡医生啊这个自己个人的见证。那我的师母也跟他的师母两个都在合唱团里边做团友的啊。这个蔡医生他的父亲是一个船员，辛辛苦苦的把这钱汇到香港，帮助这个蔡元云去读书，不但是读完中学，然后去到加拿大去读大学，不但是去读了大学，还读了医学院，哇，真是望子成龙啊！把他的积蓄都帮助这个儿子了。后来蔡医生在加拿大有学生的团契，大发热心要回到香港，所以呢这个见证是这样的，他回到香港，在飞机场去看见他的父亲高兴得不得了，看见望子成龙的已经医生了，回到香港去做医生可以大发财了啊。但是他在飞机场就立志要在香港做学生归属的工作，他抱住他的父亲，告诉他的父亲，我回香港不是只是做医生，不是有好的收入而已，我要在这里激发一些童工在香港做中学生归属的运动。虽然他的父亲大死，当时非常的失望，因为这位读了医生拿到学位又到香港来回去做医生的望子成龙的儿子，却立誓说他要做归属运动，因为他的父亲也没有信的，也不知道他的归属运动要做福音工作究竟做什么的。但是后来他在拨到医学院做了两三年的医生之后，全部的时间都放下去做这个福音工作、学生的工作。我相信我这个我也不需要继续讲他的见证，你们很多人都读过他的见证。结果他全时间把做医生的工作放下，做了福音的工作，这是非常值得人敬佩的。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迷信，自己做这么安逸的工作，做一个王的酒镇在波斯国里边，但是听到说在耶路撒冷他的同胞以色列人这里虽然有圣殿，灵命并不振兴，灵命没有复兴，而且呢受外邦的凌辱，他的听了的时候非常的难过，重新悔改，屈膝的祷告，求神帮助他，使他的心被感动，愿意重建圣城，重建圣城。这个人觉得很特别，受了感动之后，他确实非常的了解，他在死亡的面前并不是说立刻做决定，哇，王，我要请假多少，请假一段的时间，六个月，我要回去重建圣城，并不是这样，就是好好的服侍，而且呢，祭司流月第十二月开始祷告，一共祷告了四个月，等待第二年的时候，他却在那里为他将来回去重建圣城的事情来祷告。这个王也知道，这个王后在他这个被感动的时候也看得出来，啊， 虽然在王的面前不能够啊做一个苦瓜脸或者是放长脸，没有，是喜笑的脸，非常的态度非常好的。但是这个王从王后都看得出来，你心里边有苦恼的事情，你心里边有什么事情，请说出来。虽然你脸上装的是笑脸，心里边有痛苦的事情，你心里在这里，你看第二章开始的看见，你心里绝不说谎，就一五一十的把他心里面的感动向王和王后来申诉。他要使人听了他的见证之后，听了他的感动之后也能够同感。他不是说立刻要请假就回去闯了大祸，他却是好好在神王面前继续的侍奉，但是祷告生活里面加强。各位，我们如果在今天呢，在教会里面服侍主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有感动的时候，我们也不需要立刻啊，立刻就向人来虚假自己的激动，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从祭司流月到十二月到第二年弥撒月四月，在这四个月之中，他禁食祷告，这是第四节；第六节他是昼夜祷告；第六、第七节是认罪祷告；第十一节是同心同众的人一起祷告。他听了他的弟兄姊妹在耶路撒冷啊那些报告，所以呢心里边有感动，却是一直还在王的面前好好的侍奉，好好的侍奉，禁食祷告，昼夜祷告，专心在神面前祈求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们如果一个人能够转变王的心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孙子兵法说，这个攻心为上策，你从敌人的打仗的时候，攻心呢是为上策，他却能够使这个王的心受感动。王后和王都看清他的苦衷，所以呢，就问他：“你心里面有什么顾念？什么事情？”但是，所以呢，他就接着这个机会，把自己心中的负担讲出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我们能够把自己的心中的话能够讲得出来，使人能够听见，而且自己在祷告生活里面有忏悔，有进食祷告，自己先有感动，讲出的话来就能够感动别人。他忏悔了，然后呢，向神的祷告了，然后在王的面前好好的讲出，他说按照他的意思，他自己的祖先的坟墓，还有他在耶路撒冷想做的事情，说所以不但是祈祷，也有祷告。祷告呢，让我们等候，等候神的指导。祷告呢，也可以澄清我们的视野，是我们从前看不清楚的，现在看清楚了。祷告呢，也能够安静我们的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等候神。今天呢，我们常常的没有时间等候神的作为，常常跑到神的面前去，反而把事情搞糟了，因为我们做的太快了。我们要好好的祷告，让神 动作
啊，
能够神在前面带领我们，我们在后面跟，我们能够安静的等候，虽然有个激动的心，但是勇气是有，但是等候神的时间，所以我们更相信神
啊。
所以以西米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好的等候神，然后我们在第三节看见投身侍奉，信心兑现，说了在这个时候以西米有新的祈祷，有一种新的思想啊。各位，我们想到这里的时候，他心里面有感动。当王要问他的时候，他能说得很清楚。所以王同王后愿意让他回去重建圣城，这是第一章啊所讲的，因为他的祷告感动王和王后的心。第二章我们再看见呢，他回去是怎么样能够接着祷告去行动呢？他有计划的，他有策略的。所以呢，虽然回去看见圣城的城墙被焚，城门被烧，他自己好好的祷告之后，他自己了解这个情况，他要怎么样来啊？怎么样来重建圣城？他有他的策略，有他的计划，经过祷告的时候，他就能够好好的利用机会的，用什么方法来建造。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看见神如果给我们一个感动，一个激发的时候，我们要啊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愿意除了祈祷之外能够有策略。怎么这个灯光怎么样啊？那么我们在黑暗里面呢，好，我们看见西米在这个地方有颗尘破碎的心，一双跪下的膝盖，一对流泪的眼睛，然后呢一群同他同心合意举起信心的手。你心里没有停留在祷告的阶段啊，他认定如果神要搭救犹太的同胞，神会恩待他，使他从这个波斯摇身一变能够成为一个皇帝王后亲信的人。他就是好像以色列皇后，我不是说了个回归的历史里面有以斯拉、尼西米、以斯帖吗？啊，这个以斯帖皇后也值得讲一讲啊。以斯帖皇后啊，能够为他的同胞用他生命的危险向王来进言啊，真是有一句名言大家都知道。以斯帖皇后讲过一句话，她说我今天有着皇后的款待，成为皇后，岂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他有了这机会，他就能够拯救他的以色列的同胞啊。因为当时的情况，曾经有个大臣要灭了整个的以色列的人民，整个以色列的人民如果照他的方法通通被屠杀了。但是以斯帖皇后她说，我今天有献祭的机会，岂不是为今天吗？他就接着他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拯救了以色列人。今天各位，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同大家来分享 福音的工作在你的身心灵里边有他的负担吗？像其他的同胞没有信主的人来传福音，这是你自己觉得在世上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事吗？把福音能够传开，把我们的同胞能够从罪恶之中被拯救出来，进入光明的国度，这是你同我都应该有的责任。我们要接着尼西米第一章这里所教导的，叫我们在神的面前好好的祷告，除了祷告之外，大发热心来有所行动。祷告是重要，但是只是祷告没有行动，这是我们要警惕自己的。有的时候我们的祷告是敷衍的，你知道吗？我有祷告，我有祷告，祷告完了之后就忘记了。有的时候神接着你祷告，给你一个负担，让你激发热心起来为神工作。如果你有这个祷告，有这个激动，你就不去行动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屈膝祷告开始去准备。你看尼希米祷告了之后，你看第二章的这里说，他就接着这个机会，他就向王和王后进言，然后王同王后就让他就能够回到耶路撒冷，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我愿意这个第一堂里面特别提到尼希米这一章圣经，同大家来分享。我们有意向吗？有负担吗？有激动吗？还有，有没有为这些意向来祷告呢？巴不得在尼希米记这个里面，我们能够领受一些的功课。今天我从大家来讲讲这个尼希米记要建造城墙这件事情，也能够从我们自己的信仰生活里边打成一片。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我们的侍奉里面，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新的亮光、新的激动、新的感动，要去做一些特别的事情呢？或者是我们有一些感动，说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更加的努力呢？我不知道，但是我愿意，我们有个准备，一个福音的准备。神要激动我们。今天我选择的这个题目就是，我们今天来这个退休会，不但是这么好的环境里面，我们要灵命复兴，准备建造。我想到这个建造这个事情，建造就是行动，建造是有策略的，建造是要一步一步的进行的。所以呢，我第一堂提出这个要求，我们想一想，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个人生活里面想一想，我们灵命上需要哪一方面啊，能够想到好像尼希米一样，能够灵命晋升，灵命复兴，还有我们的在教会里的服侍，需要更多的建造。好，这是第一堂。底下我们再有几堂来讲讲这个尼希米记的第一章。第二章我们要讲讲的就是尼希米的策略。你回去建造，你回去 做一些的工作，你的策略是什么呢？你的方法，你的行动是什么呢？
啊，
这个我们在这个迷信笔记里面也可以学到一些的功课。然后第三，我们也看到了第四讲，我们看见尼西米回去之后建造城墙，他的工作是什么样子得到神的感动，是他在受到困难的时候，怎样能够对付困难，这个也有讲到。然后第六章我们也看到尼西米他们在建造的时候，建造城墙的时候也有特别的神的恩待。你知道这个整个耶路撒冷的城墙这么破烂，而且城门被焚，需要多少时间能够建造成功呢？在尼西米记第六章里面，你知道多少天能够把整个城墙建好了呢？这是我们发现很特别的一个事情，需要的时间超过我们所想所望的。灯光又亮了，什么情况？奇怪了。这个灯啊亮得不得了，照着我的头就发光了，因为我们是头发。52天的时间，尼西米就能够重建神墙，他一定有神的祝福，而且一定有好的策略，这是第六章里面所讲的。还有我们觉得有个金句是我们众人都喜欢的一个金句，大家都在主日学里面都教过的，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听过这个话没有？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其实的原文里边呢，原来这个意思就是主的喜乐就是我们的力量。你有没有在主的里边有这个喜乐呢？有没有？
有
没有？这个弟兄说有。你能够答应我吗？ The joy of my Lord is my strength.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我们所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来 repeat 一下好不好？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也在尼西米记第八章这里。再来一次，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的力量。英文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我不想看到长脸的啊！今天我们来退休会，每个人都长脸的，吃饭也吃得很好，可能打瞌睡的时候有点苦脸的。我们要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好，这就是第一堂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我们希望灵命得到复兴，生命得到成长，也被建造。主啊，我们巴不得这三间不同的聚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一起来想到这个问题，也特别我们所提出来的金句就是靠主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主啊，帮助我们在这几天的退休会里面，使我们看见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重新得力，使我们在你的面前，使我们的灵命正是在你面前被建造。主啊，若是我们没有意向，若是我们没有什么激动，也是没有什么要传福音的热忱，主啊，求主在这几天里面给我们这个感动，给我们这个意向，叫我们在你的面前，在教会里面，真是大有大发热心，在主的面前 成为你所重用的子民，是吧？听我们的祷告，今天下午我们把这一堂的经文摆在你的面前，叫我们好好的在灵修的时候能看一看这一细记是何等的重要，也是何等的与我们生活里面所需要的切切相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